南韓執政黨防線或瓦解，美日持續關注。川普表示支持取消下令時間。美國堵塞中共後門，將限制高端晶片發貨東南亞。共諜已成英國安德魯王子心腹。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14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健康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但是当肾虚和三高等问题前身时，应该怎样做呢？节目结尾，我们将分享来自加州的 Annie 的真实故事，她怎样在短短时间里面轻松找回健康。这个案例或者能为你带来新的启发和希望，千万不要错过。南韩国会定于14日下午将召开全体会议，针对总统尹锡悦弹劾案进行第二次表决。值得注意的是，执政党内出现变化，目前已经有7名执政党议员表态倒戈，就连首尔市长都赞成。距离尹锡悦遭弹劾只是差一票。日本首相石破茂对于南韩政局表现极大的关心，并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南韩的戒严风波亦可能导致美日韩在东亚战略受到挑战。有学者表示，美日韩势必会联手抗衡这一局势。根据韩联社报道，第二次弹劾案由共同民主党、祖国革新党、改革新党等六大在野党所属190名议员及1名无党派议员，共191人参与发起弹劾案。表决预计在14日北京时间下午3点进行。国会通过弹劾案，需国会过半数在籍议员参与发起，而且2/3以上在籍议员200人投赞成票。由于非执政党议席只有192席。弹劾案只有在至少8名执政党投出赞成票的情况下才能获得通过。执政党国民力量在首次弹劾案表决中反对弹劾，并集体缺席表决。但这次党内气氛有所变化，令弹劾案第二次表决通过机会率提高。目前共有7名执政党议员公开表明将投赞成票，包括首尔市长吴世勋亦首度表态。韩联社报道指出，可能仲有部分未公开表态，因为咁国民力量党内赞成票或可能已经超过8票。若弹劾案通过，尹锡悦将随即被停职，总统职务将由国务总理韩德珠代理。弹劾案将由宪法法院在180日内审理，其后作出判决。对于执政党内出现的变化，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弹劾案在国会如果通过，届时执政党的防线恐全面瓦解。此外，弹劾成功不但只会导致执政党政治声誉受损，亦将引发国内政治局势长期动荡，影响国政推动和民间信任，并为反对党造成进一步掌控政局的契机。日本首相石破茂12月8日在自民党总部受访时表示，将关注在韩日本公民的安全保障，并指出南韩对我国来讲是重要的邻国，未来将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一立场不会改变。石破茂计划放弃原定在2025年1月对南韩的访问。政府相关人士表示，目前亦在度观望，但是去访问恐怕很难达成。尹锡悦政权如果结束，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巨大损失。尹锡悦自上任以来致力于改善日韩关系，并在安全保障、经济及尖端技术等诸多领域推动双边合作，令到在文在寅政权时代尖锐对立的日韩关系转为良好。对于李在民上位的可能性和日本关系的影响，陈文甲表示，一旦尹锡悦遭弹劾成功，李在民作为反对党代表的上位机会大增， 李在民所属的共同民主党对日本持较强硬立场，将重新审视日韩关系，特别是在历史问题、经济合作和安全协议等方面和日本对立，甚至可能推翻现有的部分协议。这个将令日韩在尖端技术供应链、北韩威胁以及印太战略合作出现倒退。日本首相高度关注南韩政局，正是忧虑这种形势发展将破坏双边关系的修复进程，并冲击美日韩三边合作的稳定性，进一步影响东北亚地缘战略平衡。12月12日，尹锡悦再次发表全国讲话，坚持戒严决策的正当性，并指责反对党把持国会，他明确表态无疑提前落台。由于尹锡悦亲美、亲日和反共、反北韩的外交政策是他对反对党最大的旗舰之一，再加上反对党甚至公开呼吁南韩不要介入台海和俄乌战争，有分析人士担心南韩这次政治危机可能动摇美日韩联盟在东北亚的战略平衡。台湾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认为，国际社会对南韩的信任度下跌，可能促使美国调整它亚洲盟友的战略重点，更倾向于依赖日本。在美国无法确认亚洲协国是否能够协助它的霸权稳定的情况下，可能退而求其次，将安全责任和防御转向找日本协助，进而改变它东亚战略的方向。这场政治危机对美日韩联盟及中国趁势的影响，陈文甲表示，尹锡悦亲美亲日的外交路线和反对党主张的中立政策存在根本分歧，一旦反对党掌权，南韩将淡化和美日的联盟合作，尤其是在台海及俄乌战争议题上保持距离，这个将削弱美日韩在东北亚的战略协调。中共则可能乘机拉拢南韩，加强经济合作和外交接触，利用南韩的政治转向来削弱美日影响力。不过若中共趁虚而入，美日必定联手抗衡，透过加大军事合作、经济联盟及供应链重组，施压南韩回归现有战略框架。美日韩同盟虽然可能受挫，但基于共同安全利益，美日将不惜一切维持对东北亚的掌控，对中共进行全面压制。12月13日，川普在社交媒体真相传媒上这样写，共和党将尽最大努力取消下令时间。虽然下令时间有一小部分强烈的支持者，但它不应该存在。下令时间不单止造成不便，还对我们的国家造成很高的成本。下令时间一直在美国存在争议，很多美国人不喜欢一年两次的调整时间，亦有很多研究显示调整时间对人体健康弊大于利，而且下令时间是否能够节省能源亦无定论。是否废除下令时间或者下令时间永久化，一直是各界讨论的议题。川普已经任命 Tesla 创办人马斯克和企业家拉马斯亚米负责运作政府效率部，以寻找提高美国政府效率的方法。两人可能的一个任务目标，就是结束不受美国人欢迎的一年两次时间转换。马斯克之前在社交平台 X 上这样写，提起来大家都想废除马鬼烦的下令时间调整。马斯克还将这个连接到另一位用户的网上民意调查上，这个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希望结束下令时间。拉马斯亚米在回复马斯克时说，他效率低下而且容易改革，目前尚未清楚两人在正式营运政府效率部后是否会进一步行动。在美国，国会控制国家时间转换事宜，下令时间在1918年首次施行后，自1960年代起几乎在美国所有地区实行。自2015年以来，约有30个州提出终止一年两次切换时间的立法，其中一些州提议只有其他邻州都是这样做才会终止时间切换。 美国人和美国政界对永久下令时间还是永久标准时间亦争论不休。2022年3月，美国参议院曾通过立法，希望从2023年起将下令时间永久化，但国会就事件睇法并不一致，众议院亦未从这个法案进行表决。2024年3月，12名跨党派参议员再次推动新立法，希望令下令时间永久化，同时结束一年两次的调整时差。这个法案尚未听到最新进展。这个是川普第二次就下令时间发表个人意见，他曾在2019年3月指出，将下令时间永久化对我来讲没问题，取消或维持下令时间关系到很多社会、经济和健康层面的问题。现在这个议题再次被提及，资深媒体人李大宇认为，川普政府现在想取消下令时间，这个是马斯克的推动，因为马斯克作为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他会考虑全世界更多国家使用的是标准时间。他说，美国跟这些国家不一样，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那每一年两次的时区转换也会产生经济上的效应。所以马斯克希望将这个取消之后用一个标准时间来统一，这样跟世界更多国家接轨。所以川普现在说，美国只是有一小部分人支持下令时间，那言外之意就更多人一是就对这个时间的转换没感觉，一是他们支持标准时间。所以看来川普有意将这个标准时间永久化，那马斯克这边当然支持这样做啦。这项行动在国会会不会通过呢？这个可能要看下，因为2022年他们在推动通过这个下令时间永久化的时候遇到了阻力。不过现在可能相反，推动这个取消下令时间的时候将标准时间永久化，那大家会不会同意呢？这个我想目前没有标准答案，我们要看下具体的行动。我想现在川普推动的话，接下来我们会面临这个法案，面临国会的动作，而这个结果呢，我们就拭目以待。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将制定新的人工智能晶片限制规则，通过限制对东南亚等国家的高端晶片发货，堵塞中共的后门通道。《华尔街日报》13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可能会在12月迟一些的时候推出最新一轮限制措施。在这些限制措施中，拜登政府计划限制向某些国家出口用于大型计算设施的人工智能晶片。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公司已被禁止未经美国商务部批准不得购买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从2022年10月以来，拜登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试图阻止北京获取最先进晶片以及晶片制造设备和其他技术的规定，目的是阻止中共利用人工智能来发展军事和对民众进行监视。华尔街日报报道，业内官员经常将东南亚国家视为中共的后门，当他们无法直接从美国获得先进人工智能晶片时，就通过这些国家转手购入。新加坡等地区已经出现了这些尖端晶片的黑市，走私者通过普通货运或者个人携带通关等渠道，将美国晶片公司辉达的顶级人工智能晶片偷运到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实行大权重的出口管制措施，以及考虑对中国晶片制造实施进一步的限制。美国政府最近致信给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主要晶片制造商，通知这些限制措施。信中提到，这些公司需要申请许可，才能够将使用先进晶片制造技术或符合其他标准的晶片转移到中国。美国政府已经在12月2号对中国半导体行业推行三年来第三次大规模打击，包括将140间中国公司和其他海外公司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 英国曾经负责安全事务的大臣12月13日表示，一名疑似中共间谍的人成为安德鲁王子的心腹，这个令人极其难堪。12月13日这条消息占据了英国各大报纸的头版，这个是安德鲁王子的最新一次羞辱。那名间谍在法庭化名为 H6， 12月12日法官维持了商人 H6 的入境禁令，并表示安德鲁王子极有可能受到利用。在裁决中，法官认为 H6 有能力建立中共高级官员和英国知名人士之间的关系，而中共政府可以利用这种关系进行政治干预。当被问及王子的顾问是否应该对危险更加警惕时，前安全国务大臣董勤达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事情并不是好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黑白分明，但确实令人极其难堪。法庭听取的信息包括这位王子的助手汉普谢尔在2020年的一封信中告诉 H6 听，你可以帮助和中国投资者进行潜在的交易，除了安德鲁最亲密的内部心腹之外，你还站在很多很多人都想站的高度上。 H6 亦收到了安德鲁王子生日派对的邀请。前内政大臣帕斐文在2023年禁止 H6 入境，因为他的部门发现他代表中共共产党从事秘密和欺骗活动。法庭在12号维持了这项禁令，裁定帕斐文有权断定他被禁止入境是合理和适当的。安德鲁在2019年底退出了一线皇室职责。2021年8月，安德鲁王子被美国纽约州南区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声称他对一名当时才17岁的少女进行了侵犯。2022年1月，安德鲁的母亲已故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剥夺了她的荣誉军人头衔和皇室资助人身份，实际上将她被逐出在皇室生活之外。2022年2月，这位64岁的前皇家海军直升机飞行员和被侵犯的女子就民事诉讼案达成了和解。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生活吗？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她的故事。
去年11月份呢，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即系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就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后屘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咧。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啦，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如果你都為三高問題或者腎臟健康煩惱，不如試下三高代謝補，話唔定下一個奇蹟就係你。以上就係今日嘅節目內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